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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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综合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请放上啊。哎，我们呢，继续来跟大家谈到啊，这个啊，观啊，这个四念初中的最后啊，这个啊，观法无我啊。那法，我们呢啊，这个上一个讲次呢，啊，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这里的法呢，是指那所有的这个色心二法，本来是应该这样子的，但是呢，在很大的意义上呢，这个我们呢是受到内心里头的这个想行这个二蕴啊所推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之前呢有跟大家提到啊，这个想其实就是名言相，名言相啊，名言名跟言啊，名是一个单词啊，哈，名名字好，而言就是言句啊，就是就是好一段一段概念或者一段语言，好，那么有名词，单一的名词，那么相互组成呢，而成为言，好，有时候叫做名句，有时候又叫句，名言文句，有时候会这样讲。那这个佛教呢，到了大圣来啊，特别是到了龙树菩萨的中观的这样子的一个为主的讨论的时候，他已经在面对着很多哲学外道他们所面临讨论的事情讨论什么？讨论宇宙是什么，乃至于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宇宙，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存在，它外道开始在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开始触及这个问题，那佛教呢必须怎么样？必须跟呢你不跟，你不跟，那我这块就是我的啊，我谈的，那你就没办法谈了，是这样，那没办法谈，你就没，你在这方面你就没有话语权。那问题是，大乘佛法是缘法界修，缘法界是缘呢，缘这个法界在修，你缘法界在修，那法界是以法为界限的。那么，你看又来一个法，以法为戒。那么，换句话说，世间的规则啊，你看规则啊， 一切世间的鬼则，只要存在鬼则的地方，那都是我的界分，界分是界限，这我的界分。那我们现在在谈宇宙啊，你说你缘法界修，那你结果你对宇宙你没有见解，你没看法，你甚至你连谈你都不谈，那你在这边没有话语权，你还怎么缘法界修？我对于你所缘的境，我有各种解释，是吧？有点像这样，有点像我对你的寺院的建筑了若指掌，你自己住寺院，你在搞不清楚状况，然后你说，你说你住在这个寺院里，是这个寺院的主人，那就难以说服人了。我缘法界而修，我对法界我没有办法做说明，那是说不过去。那么当然呢，在这里头啊，这个法呀，我们的进修法师啊，纯粹只是把它谈成法，善法、恶法、无忌法，好，人皆曰法忌我，这点没问题。但善法、恶法、无忌法啊，这里头呢，特别是指的宇宙间的各种客观存在，它就是无忌法。但无忌法呢，被我所执着、执取。这个执取本身并不是我执着这个花，不是花本身有善恶，是我那个能执着的我有善恶。这个时候的善恶法是就人的想行而说的，主要是行啊，主要是行运而说啊，行运色受想行识那个行啊。行运而说啊，行运而说的。那想是，我说过，想是内心里头的名言概念而已。这概念呢，还不成为执着的对象。啊，不然我说，你拿个茶壶来，那我就去拿那个茶壶。我喜不喜欢那个茶壶，我执不执着这个茶壶，那是另外一回事。当你告诉我茶壶哪一个茶壶的时候，我心中有个茶壶的概念，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我们拿来沟通用的必要名词。这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心中的想运是没有什么善恶。但是我如果说讲一个人，或者是说一个曾经什么样子一个凶器，杀人的凶器，那你讲到那把刀，比如那把匕首或那把刀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对他有什么恨意呢？基本上，当我们理解拿来讨论、拿来用谈的时候，心中升起那个想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还不是。那么对于各种想的形象，我产生心情上面的执取，这行运真的就出现了，心情上的执取就是心所法情绪，这才是有善恶，在想上面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那个老法师白云老法师说，在想行之间断开，原因就是这样了。啊，你只有想任何一件事情，哪怕那个是钓鱼竿，或者是曾经杀人过的凶器，甚至杀过你的亲戚，你对他也不会有什么恨意啊，对不对？你要恨意还是恨这个拿这个刀子的人呢、啊？对吧？是不是？是不是？我跟你讲，那个是凶器，你概念里头有。那是什么个刀啊？怎样子、啊？有是有啊，他也没有什么善恶，他基本上算是无忌，所以这里头提善恶无忌，就总摄了什么？总摄了想行二运，善恶基本上是行运，好了，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了解宇宙其实就是一种想运，想。 祥云概念，哦，就这种概念。那就这就是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提的说，哎，人类就他历他自己的认知来认知这个宇宙的话，那他怎么认知的呢？这就是祥云的问题，祥云的问题，他这里没有什么善恶。不过当然了，这个我对这个响运产生了什么样的执着呢？那这就是要到行运去了，从想到行，产生什么执着？比如说啦，这个啊，人类经过这个数学的计算啊，那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个啊一个观察的结果，这观察的结果呢，被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啊，但是呢，更深刻的这个啊，这个解释呢，啊，得要数学家来帮忙。那么我们说过了，在爱因斯坦那个时代，这个量子论已经出现，那我们然后广义相对论也已经出现了，就是上个世纪前夜啊，1930年前后，啊，那我们自己说过，这就是一个大家在了解这个宇宙，就是我们说法界是什么。那佛教在这方面当然要 follow 它，要注意它。我刚刚讲，不然你没有话语权。你没办法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那这是有问题的啊，早晚会出问题。反正你们看到哪，科学家看到哪，佛学弟子们，至少要有人去跟到哪，他去诠释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台大校长前任校长李时成，他后来他是一个电机科学专家呀，他得过美国电机一个堪比诺贝尔奖的这个奖项，他对于这个科学研究呢是有目共睹，所以他能够担任台大校长，他就做了相当多的他个人的一个关于超能力的实验，我以前我讲过，比如说念力可以用念力哦，就将东西这样扭曲啊，或者是用手就能读文字。接着更恐怖的是，他读出来的文字居然呢还有佛菩萨跟魔这样的差别。比如你写一个佛字，有别人写，那有那几个小孩子手能够读的，去摸那个字，摸了之后你问他说他看到什么，他是看到，直接看到，他直接看到那个字是放光，然后他说看那个金人，金美郎，金的人放光啊，因为他摸到这个字啊。事先小朋友呢也没有被告知佛代表什么，也没有啊，他去摸那个字的，当然是刻意写给他摸的了，啊，他就这样摸，他就说他看到这个，啊，写了一个魔，那小孩子看了就摸了之后他就忧郁，他说他看到一个黑暗的鬼啊，比如这样，哦啊，这个事情到那样这个程度来，那就很吓人。因为有李时成教授，那网络上都有他的说明啊，教授的一个研究啊，你看这就是一个认识状态。哎，他透过了感官呢，感官呢。不是我们一般相信，我们一般的眼睛，他透过这手，就《楞严经》这样讲的，这个六根能互用，触觉变视觉， 这样。好，那这一类的情况呢，其实它都一直在发生的。好，那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文字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一种想。而这个想当被约定的时候呢，想被约定的时候，那就有共同的符号，而这个符号呢，就被赋予了这个想运里头的啊的这个意念跟意涵。那这个意涵小孩子不懂咩？那他怎么会读出来？现在问题来了，因为中国字他发明，他发明这个符啊，符人谓之佛，他是人非人，我用这个字，这是后来创转注假借。象形指示形声会意啊，转注假借，它不是转注啊，形声也不是，象形也不是啊，这个象形指示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一定意义上，哎，它应该是，哎，这个。转注字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哦，转注就是人，而非人，但非人不一定是佛啊，他用这样子一个非人的概念呢，来转过来注解说啊，那个我赋予他这个字，就是那个我们从西域的外交官啊看到他们家里看到。的那个神，金色的，然后慢慢的懂得哦，金色就是佛的金身呐、啊，怎么讲，那开始就凝聚了，那这中文就出现这个字。那出现了这个字之后呢，他就表达了共业的意志，就读懂这个字的人都知道是什么嘛。当我们写这个佛字的时候，世界人也知道佛是佛教嘛，是这样。特别是台湾，很多人他自己拿香拜拜，他就说他自己是佛教，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他是民间信仰，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道教都还不一定是很大意义是民间信仰。好，但民间信仰当中，它背后有佛教的概念，像那个。定心他以前住的那个宫庙，那个宫啊，是在那个公寓里，办公大楼里头，他们头头尾尾通通是用佛教的概念，但是呢，他却有五教合一的这种，所以五教合一是说，面对五教的人，他都面对，其实他不叫合一啊，很难说是合一，面对五教的人。度化都用佛教，实际上是这样。他待的那个宫呢，情况是这样。但那不叫五教合一。我出来万佛寺的时候，我们万佛寺那个屋顶啊，据我们老师傅说，他当时被告知是长这个样子，那个屋顶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没有，是这样，七个顶都是这样，中间那个顶比较低，比我们现在低，但也长这样。啊，我问他说啊，那安尼，伊讲啊，这都五教拢多，所以叫做万佛，万佛，还有五教通度，还是讲五教。啊、哦，讲五种五教，五教这个五字不一定是五啦，就是说，全部的宗教跟全部的人，他都要面对， 好，但是用的是佛法。当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法界中的共建就形成了，那是一种符号。哦，法界中的共建，就好像梵文一样，啊，梵文你说阿弥陀佛那个鹤立，啊，那个鹤立字，这也是，这不在中文里都没有啊，可是，在梵文西坛体当中就是有这个字啊，还有发音呢，啊，复合音，啊，是。我们讲的是，华严字母中讲的是二合，它是鹤立，鹤两个字嘛，鹤立啊，这样子，这样是鹤立，这也是被约定的，就是一切众生对这个符号的响运，共同赋予它。好了，那就令人奇怪了，那小孩子又不懂，他怎么会读出这个响运来呢？啊，这讲玄学一点说啊，这小孩子呢也是在共同众生的什么呢？的这个意识当中，个人的意识即是广大众生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共同的意识所用这个字来描述。是佛的时候了，他在以个人的方式也能够读出大众的共同意识，同样道理。那如果是他去摸梵文或者摸英文的 Buddha， 那到底可不可以？可以，一样，他一样摸出一样的结果，因为那都是共同意志。只是发音啊描述法不同而已，要知道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呢，科学上怎么解释？我们怎么说到说这个？一般来讲，目前科学没有去解释这件事情，没有去解释说李时珍教授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件事了，他确实有一个共同意志约定的一个。意识流，在那里。那这个呢，在物理学上有类似的概念。什么类似的概念呢？像量子纠缠就是一种类似的概念。量子纠缠是近这几年20年来的事情。其实它在1987怎么样，在实验室里头被发现这个现象，当越来越被运用广泛。那在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个点，宇宙中的任何一个点产生的这个高能量，在高能量之下产生的任何一对量子的一个纠缠态，都可以在宇宙的任何一个远端，任何一个另外一个点。找到另一个纠缠态，这有点像平行宇宙的概念，所以理论上是这样子的，而且它同时，它的讯息是同时的，是讯息是同时，这当然这种概念呢，曾经也讯息的存在，然后，它同时存在在两处，这个观念一直困惑着人类，人类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想想看，这就是所谓大宇宙意识啊，我大宇宙的一个什么，一个概念。不，人类只要懂得佛是什么，无论是英文写、梵文写、中文写哪一个文写，那就是我知道的佛，你用哪个符号都 OK。那这个小孩子哪怕是不懂，他甚至不知道，他用手去摸，他就摸到那个意志。请注意看，人类有个大的意识，共同的意识。那 表现在响韵当中的这个字就被锁定了。他去摸，他即使从来不读，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佛，哪怕他今天就摆在桌上写这个字给他看，对小孩子来讲，你没有指导他，他也不知道那叫金人呐、啊，哎，有护栏，那是佛祖啊，长得会放光啊，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用没有被告知啊，但他读得出来，他读得出来这个现象，哦，来了，来了。这就是出现了一件事情，佛这个字存在在任何理解他的人的心里的响韵当中是存在的，只是那小孩子没有，我说小孩子没读到这个字，或没被指导过这个字，就算知道说会写这个字，他也读得出写得出，他也知道这个字是哦，叫做佛，怎么发音？但没有被告知说佛是金身，理论上说他去摸，他想都没想过是金身呢、啊，对不对？对，他没被告知的话，他又无法想象啊。但他用手去摸，不用你告知，他用手去摸，他居然就摸出一个金身，这是很吓人的现象，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字被赋予的某个响韵，在法界当中，所有的人都赋予他这个响韵的特殊相貌的时候呢，这个响韵呢，就在宇宙之间，对这个小孩子来讲，就是一个量子纠缠态，他任何地方他可能就是存在的这样子一个响韵，金色身，但在他小孩子这边呢，他用心解读。他就读到了什么？读到法界性，这个法界性，而是法界性当中的心想，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个唯心所造的法界性，就读出来了。他可以说是一种纠缠态，他内心里能够得到同样的讯息，哪怕这个讯息在宇宙中的任何一个某个远处，那他这是什么讯息？透过这个佛这个字去读讯息啊，给他什么样，给他方向，给他解读的方向。上一堂课我们正在讲的一念三千，三千是一个概念，代表色心二法，内外诸法，都代表这样哦。这个三千是这样，三千可以算得出来的啦啊、哦。很恐怖，任何众生他是活在这个一念三千当中，三千是什么？三千就是无量无边的讯息界。就是法界，无量无边，讯息重点在讯息。我们都是读讯息而存活的，读讯息而存活的。讯息，比如说，你是谁啊？啊，我是谁？啊，我就某人啊，你长什么样啊？来看镜子，来自拍一张。啊，这个你看，这就这样。你现在在哪啊？在教室啊。教室哪里啊？坐在某个椅子上啊，某个位置上、啊，哦，或者在哪一台电脑前面啊，这些都是讯息啊，都是你透过六根一再解读外在啊，也解读自己的这个肉体啊，啊，也解读自己的心情啊，啊，也解读自己的过去历史啊，最后解读了自己的整体，然后眼睛看。眼睛在解读，耳朵听，耳朵，六根，就六根有独立的意识，啊，说五蕴，这个五音世间就五蕴世间，五音世间，这都是你在解读的哟、哦。 地都是用讯息组织成生命样态的，你要知道，没有一个生命样态是什么生命样态，它就是组合出来的，而且是什么组合法？讯息念念之间在组合，念念之间在变化。啊，我眼睛望过诸位，啊，这个人在喝水，那个人在打瞌睡，这个人在写笔记，这个人走出去，啊，这个人今天穿这个衣服，哪个衣服，我都在一念之间，我就这样望着，然后就咻，告诉我，我在这个环境内，我面对这些人，啊，那这样还不止啊，还有桌子、椅子啊，我呢，我这自己。五阴世间，众生世间。五阴，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个别形成的世间。那众生世间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生命样态。那再来呢？气世间，没有五蕴，只有色法。这气势，气。气就是气，器皿。我们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法界的器皿当中，就是所谓的物质世界当中。在一念三千的概念来讲，这三大相是平等的，五阴世间、众生世间、气世间，在很大意义上是平等的。你怎么解读气世间？是你用五阴世间来解读它的呀。那没有五阴世间，就读不出气世间；没有气世间，也意识不到众生世间、五阴世间，就是色心二法是相互的，相互依存，没办法各自独立。所以结果是这样，结果说都是一个动态的。量化的组合成为这个法界，那小孩子当然也是一个动态量化的组合，他就在解读讯息，而这个讯息你不要说是小孩哦，他读法界，我刚刚不讲吗？量子纠缠在此地他方的法界的任何一个远处都存在着什么？都存在着讯息，同一个讯息，所以我能够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心怎么包太虚？包是什么意思啊？包就是无外啊，把你包住啊。周是什么意思啊？周是周遍啊，是我能到你那儿呀。包是什么？我能含有你啊。我怎么能够一颗心含有法界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呢？啊，能，法会上世尊无量劫点成劫以前的事，如见事前的安摩罗国，然后能够受记弟子无量劫之后成佛的佛世界或怎样，他的心包含时间。向度的过去、现在、未来，而且包含谁的过去、现在、未来？不是只有他，一切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哦，这是完全无法想象。但科学开始摸到边了，开始摸到边。宇宙科学、宇宙物理学摸到边了，也就这样，你就能解读万法唯心。那法小孩子他也是为他的心呢、啊，那此心彼心同一个什么？同一个心？那、怎么同一个心？你可以想象啊，量子纠缠，任何一个讯息都纠缠在此地他方的任何地方。那他方没有指定哪里，也就它是有无量无边。换句话说，只要有众生，众生心上都有一个量子纠缠态。这个量子纠缠就是你我的纠缠，众生共成的法界。 人有人法界啊，狗有狗法界啊，众生有众生各种的五阴法界，这叫十法界。所以就那小孩子是人啊，他可以跟你讲说金色的人，你一听得懂啊，因为你们在同一个法界当中。谈法的时候，大圣法它是概念到这个来，这里来，它不是只有在善恶，特别在非善非恶当中呢。哦，那事情可多了，这叫做认识论，或者这叫认知，认知论。我们是怎么认知这个世间的？恰恰能认知的心，就是被我们认知的对象。能见之即所见，能观即是所观，是这样啊？能观的是我呗。他所观的是什么？是心之外的一切境界吗？对不对？这个在一念三千之内呀、啊。那你在观三千，三千在一念之内。我讲内是勉强说的啦，就是说不离一念了，应该这样讲。我说过，它不在内，也不在外，不在前，也不在后，也不在左，在右的同时。同时的话呢，你是你，我是我的两个咯，有心，有一念，有三千，一念三千是合并在说的，一念就有三千，既而有心，集聚三千。我们和止观上这么讲，这句话是最强大的的核心的，整个魔心，整个。哎，是谁呀、啊？谁在外面？啊？谁？啊，纪师傅啊！啊，整个核心理论呢，在这里。借而有心，集聚三千。你借而就刹那，刹那只要有心呐、啊，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心，那他那个心就具足三千大千世界。你想，你哪有三千大千世界？你有三千块就好呀，倒是有了，三千大千世界倒不必了，你一定感受不到，哪有三千大千世界？没有，我只要怎么跟你讲就怎么有，只念头没到，就是想运未升起，你不知而已，但它其实酝酿在那儿，它完全是心念无止境。我叫你想非洲，只要你有非洲的概念，我一讲非洲，嘣，那个非洲概念就出现，同时的呀，不受时间影响，不受空间影响，不用不管它多远，你刹那即有念头，你有我也有，我们的认识一个世间，但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是我的心生他，也不是这个物生我的心，都不是，就不思议啊，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依不异，不长不断，我们再加一个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不在八部中道理，它用不长不断，用不长不断，更完整了。但有时候比较容易懂的是不生不灭啊，也可以了，这都对仗，都可以叫做不啊，都是对立的，非佛非众生也是非对立，他都在去除这个二元对立。那这样的话，心跟法界也是二元对立啊，没心哪能读法界啊？哪能有讯息是法界啊？就读到那讯息。那没讯息哪里有心呢、啊？心也是讯息之一耶。到维系地方看也是这样。这是大乘不二的观法，这样子叫观法无我，哦、那才是究竟观的、哦、不过呢，太一般来讲觉得哎呀好深呐、啊，啊我念不得啊，那很麻烦呢、啊。 很麻烦了、啊、这听不懂了。不行，你一定要有人去懂。为什么？因为科学已经在讨论这个事情了，也可以在做这个实验，你不能对他没有话语权。不是我们要去跟人家争，不是这意思。如果佛法是骗一切的真理，那人家正在谈某一个区域，他们也在找寻真理的时候，你不能说对那个视而不见。当然对于神教来说，宇宙生成之前是上帝的事，他可以，他希望你不要谈，不要讨论。生成之后是属于物理世界，当然也是上帝造的，但那是可见的物理世界。那么你们去谈吧，意思也就是说不要去揣测上帝的意志。好，那这一部分呢，科学家，西方的科学家基本有宗教信仰，那他怎么接受吗？他基本是可以说是接受，或者叫做也觉得不用对抗。他对宗教基本上有这个善念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好像爱因斯坦啦、牛顿那别提了，相当多的波尔啦、费曼啦、Weinberg 那个温伯格啊，这个这几位都是创建现在很重要科学基本近代物理学或者宇宙物理学的主要的大师们，他们大概都会有宗教信仰，都是西方人，东方没有。东方能够跟他们比的大概就是印度里头的数学家很强，就这样啊。那他们呢也不会太反对啊，就是爆炸，大爆炸以前跟大爆炸之后，大爆炸之后我研究，大爆炸之前呢我可以揣测啊，也可以不揣测啊。那当然这个就讲得深了啦，就是说对神教来说，对一神的信仰来说，这些都是上帝的意志。那就不像佛教，它相对可以比较雍容的说，那就是心的作用，离开了上帝，心的作用。彻底了解这心的作用，就是想行啊、想行的这个作用，那就会彻底的了解这宇宙的样貌，干嘛呢？无我相的，那个无我相。是在物理学上来讲是什么？是一个动态能量，动态能量无可定义，不可以定义，但不能捉摸。哦，不能够捕捉，但它的意思是动态变化，它就是动态。整个宇宙存在就是一个动态变化，所以彻底的无我。无我就是没有一个原来样啊，它都彻底的变化了。我上两堂课不提过，我说在极为微细的空间尺度当中，原子不存在，分子不存在，原子不存在，次原子不存在，比如说电子、质子不存在，最后。它应该是夸克，就是次原子粒子，最后也不存在，或者叫做无而生有，有而乎无。你看，无而生有，有而乎无，那不这不就是无我概念吗？无而生有，有而乎无，到这样哦。能量就是粒子化的东西，能量跟粒子是一致的。而且能量也是无而乎有，有而乎无。那这样会不会毁掉能量守恒？不会，它在具观状态就是能量守恒，也不坏能量守恒。那坏能量守恒就要世界大乱，物理学家这都会疯掉。没有，它也没有坏掉。在一次演讲当中，有人问 这个科学家有人问的教授啊，一位中央研究院的教授啊、中央研究院的对叫的研究教授啊，他现在在美国教书，他问他说：“哎，能量如果无而忽有的话，那我能不能抓住这个无而忽有的能量？那我不就得到永动机了？人类认为能量是守恒的，不太可能不会有永动机这个东西。”然后他就问说：“既然已经证明说，在那么小的空间之下，能量是无而忽有的，啊，有而忽无，这样那？”我可不可以去抓住那个无而忽有那刹那的能量？他说可以啊，你将会用更高的能量去抓它。那这样话讲，就是说用10块钱 去抓住1块钱，那最终你要这样干吗？你要这样干吗？当然你不用这样干了，你损失九块，那你再拿掉永动机。你这了钱机好吗？哪叫永动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守恒原理还是破不了。啊，守恒原理破不了，在佛教来说，就是什么呢？不长不断，那个长，守恒啊，永动啊，恒长的长啊，永动啊，对吧？那就长啊，你永远动下去。哎，生命永远在。永远那个样子，哎、欸，那是需要靠能量的，啊，能量永远在那里涌动，就没啦，我安尼没有了，它是无常变化的，你能量会没有掉，你活着的能量啊，瓦用，再怎么涌，这辈子也就能量用完了，挂掉，或者能量形式改变，这样。所以这些都能解释，只是说不容易讲得清楚。我最近除了写文章以外啊，专门在读这些，重拾读高能，这不叫高能物理，这叫宇，不是，也不叫太空，叫做宇宙物理学。宇宙物理学非常迷人，非常之迷人，它比什么都迷人，因为它太广大了。常常讲，就说如果这几个问题被解决的话，物理学结束了。人类在20世纪，19世纪讲这话，现在20世纪又21世纪又在讲这个话，其实20世纪就在讲这个话了，讲到21世纪来，我觉得那还早了。哦，我觉得还，不过当然了，可能只剩下运用也说不定了，因为目前为止就是在运用这个概念而已，4个场论，如果最后能量化成功，好，那如何最后能够统一的一个理论来解释，那还真的一切物理学就结束了呢，剩下还只有材料了，科技发展了，就这样，晶圆晶片了，这样，剩下就这样。好，那么这些你看，你就读到了说一念三千，这个三千即是法呀，一念也是法呀。但这一念包含心王跟心锁了哈，啊，心王呢就在前面的那个什么观心无常那里了。那这里在讲的是观法无我，那么就是讲由心王投影出来的心锁。心所法啊，心所法，那么就是无我的啊。心所法呢，基本上物理学比较没有谈到心所法，大部分都谈响运的部分啊，没有谈心所的部分啊，对行运的部分基本上没有谈了啊，因为它牵涉到个人情绪嘛，它比较少谈。但谈到法的时候呢，谈到响运，倒是物理学谈的相当的多。一切的认知都是一种响运，认知都是响运。那么这个当然了，它有很多的数学方程式的算法， 不过这样子一讲下来啊，可能对诸位来讲的话就太无趣，也太深奥，哦，没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就这样讲个概念而已。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科学上所认知的宇宙，其实就是我们想蕴所摄。那这些想蕴就是诸法，啊，诸法无我呢？这倒还是真的被物理学所认可的，无我，哦，无我。那么，那这个无我呢？哦，可以在物理学上面给一个计算。我刚刚讲无而乎有，有而乎无。再来就是说，目前为止，数学家跟物理学家共同合作，他认为人类在大的尺度当中呢，是生活在三加一的维度里。三就是三维，长、宽、高，这三维。这三维，这是宽，这是高，这宽，这是长，这三维。那加一呢？一是什么？时空合并成为一维，是特殊的一维。人类也没办法整合它，所以叫加一，时空维。哎，你在这个时空下呀，时间如果变化，或者是说你的空间如果大变化的话，你的时间开始就不一样喽，会停止哦，啊，会不会逆向走？麻烦了，网络上面的讯息是言之凿凿，言之凿凿，他还跟你讲说有时空旅人，哎呀，时空旅人好恐怖哦！怎么讲？可以从过去来到现在，穿的衣服是过去的衣服，没看过手机，也可以从未来来到现在，他跟你预计。说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我如果先从过去来到现在的啊，那个算了，那个是原始人就不理他。如果从未来来到现在，那我可要抓着他呀！干嘛？明年哪一只股票最好？我就问他嘛，对不对？我这死命的买，对吧？我盖万佛寺就没就不愁死。不愁了我，对呀，啊，彩票对呀，啊，彩票更好，是这样，我可以既买彩票又买股票，啊，我只要让他透露明年就好了，不要透露三年后、几年后，所以这一直呢言之凿凿，那佛教又怎么看？因为这个还不是正式进入到科学来。但科学上面对于时空的讨论呢，这还有一大段，还有一个。那么这个目前为止呢，我们就不再先暂且不表了哈，也太复杂。但我告诉你，这个三加一空间，哎，人类是在我们这种尺度，就是我讲尺度就是人类的尺度，比如一公尺、两公尺，好，跑的速度怎样？一公里时速。300、400、500公里，时速600。火箭的话是时速多少？好像是600多少？哦，要逃离速度大概是要多少啊？这样啊，这个具体数字我忘记了。啊，这一类，这就是人类的尺度啊，就人类做得出来、看得到、摸得着的， 它就是三加一。但是当把能量一直压缩一直压缩，望远镜显微镜一直往内看往内看往内看往内看，然后去看的同时呢，也在用能量去给予什么样，给予压缩，给予提升。哦，这个时候看一个维系的，极为维系，维系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哈，次原子尺度。假设我们想象一颗原子是中间有质，有原子核，旁边有电子，这人类的想象而已啦。那我们现在把尺度再往里头，这个质子的里头再压缩进去看，如那个时候呢，里头是十维空间加一，还是十时空还是独立的啊？它很顽固，呵呵，十加一空间就出现了。喂喂喂，那这十加一的空间是长什么样？就是我讲的那个无而生有，有而生无的状态，就出现了。人类用数学可以算得出来，而且人类用数学也可以证明得出来，为什么人类在现在这个状态只有三加一维度，到那个小的状态就突然间变十加一维度，还有更多维度哦，还有人猜，要么十，要么十六，要么三十六，三十二还怎么样，一路这样子的维度就出现了。但这是用玄论说的了。那如果非用玄论来谈，如果不要把它扩张那么谈，光用玄论的现阶段谈，他说最低的维度十加一就出现了，然后甚至于认为，人类大概就在十加一的维度之内。那另外那个七个维度跑哪？怎么会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尺度不见了呢？他说没有不见，他是被包裹，看起来像三维而已。总而言之，连空间、时间，在最小的维度当中，刚刚讲能量，现在讲时空，喂，都怎么样？都是多维度，而且无而生有，有而生无。啊，这不是无我，这不是无我，不然是什么？所以无我呢？在这方面一直被物理学所一再的去给予接触到，这是物理学性的解释，解释成无我。那要是佛法的解释呢，我们进修法师这种说法就是最有时候最一般的，但有时候感觉说了等于没说，观察其中绝对找不到一个我，哇，就是这个绝对啊！你来说绝对，我怎么知道你的绝对怎么来的？啊，这个确实是，所以这个老套的解释法有时候会让现代人傻眼了，等于好像看起来没解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我刚试着用科学的方式解释，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完全依赖他了哈。就是这样让你感觉说有这么一回事儿啊。那好，那用他文字解释讲，然后观法无我，这个法呢啊，有善法、恶法、无记法啊，他没解释啊。人皆曰法而记我，这点可以理。法而记我是什么概念？解读外在的存在讯息，从而建立自我感。讲成白话就这样讲，你的我怎么来的？你要是从来就是瞎子，你知道你长得怎么样啊？耳朵大，耳朵小，长得高，长得低，整个脸上看起来像不像话？你能知道啊？你永远不知道。你看待这世间的美丑，可能用什么？用声音？ 温柔的声音，声音表达情绪最清楚。那你的眼睛坏了呗，然后会想象啊，这么美好的声音，人一定是很美的，顶多是这样。这就是即我的概念。什么叫即我？哎，都是我，约法即我，啊、哦，那解读叫做约法，即我建立自我感，是这样。那你说我们人类有那个长相，有那个声音，有那个皮肤，有那个触觉，有那个什么什么？这是你在三维空间尺度之下看到的。嘿嘿，我问你啊，如果你能够看到他的骨头，看穿他的什么，看穿他的皮肤，然后结果你看到那个皮肤下面的真皮层，哎，每个人的真皮层都一样，红红的，上面带着血管丝，微血管布满，这时候你觉得美是什么？骨头长得匀称，血管布得很均匀。但如果你的眼睛能够看到毛细孔嘞，代志大条啊，代志大了。现在你的美呢，就是毛细孔均不均衡，长相有没有一样，是不是都菱形的，还是圆形的？里头脏不脏？洗澡完了也没用。你知道吗？人类身上都有一种虫，连脸上就有。科学家认为有90%以上的人类身上都有一种虫，你再怎么洗脸儿都一样。这种虫永远藏在什么？藏在你的皮肤下层。只有晚上没有光的时候，它才敢爬出来吃你的肉，是吗？没有，吃飘在你肉上面的油脂。或者是PM2.5 的微尘，那他们也会交配哦，有阿弥陀佛了，也会交配，然后继续长，所以你的整个脸上面呢，布满了几万只那种虫。任何人都一样，有没有洗脸都一样，它不会被你的什么洗脸皂洗掉的，它也不会被你的什么吸皮肤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任何玩意儿弄走的，他不会。哎，佛陀说，众生身上84000虫，就讲这个。他不会在尸体上存活，他在活人身上存活。那科学家说：“哎呦，这个虫好哦，这个虫才能够保持皮肤干净啊。”为什么？因为他把皮肤上面那些粘着物啊，随时产生的废物啊，给干掉。他是清道夫，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尺度，你眼睛的尺度是小到那种虫那个尺度的话，你看到的人脸是什么脸啊？爬满了虫的脸，而且不是几只，是几百万只。它会动的，它还会交配的。哇你嘞！啊，什么叫做脸？啊？喂，醒过来！什么叫做脸？这就是我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为什么阿罗汉修禅定当中修不净观之后，他会自己？甚至于曾经发生过要自杀这个状态，因为看一看，哎呦，这个身体垃圾不该死下去，脏到歪了，蛋掉还嫌垃圾，丢掉还嫌脏，你说他怎么会在乎存活呢？你说那个药王菩萨燃身供佛，他。当然，他不会因为他自己身体脏才去燃身供佛了，但他一定是看清楚了，这是身无可恋，身 无可恋处啊，恋，无可恋处、啊。诸位，无我啦，都丢啊啦，这就是无我。所以呢，无我，我们用全新的一套说法，来让你趋近 approach。这个古德呢，常常说而等于没说的那个无我解释。但其实龙树菩萨都有说了、他有一套逻辑的说法、他有一套逻辑的说法，他说一切法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这从无生说法来，无生就无灭，那从这个无生当中也可以看到、生灭是无的，那它的组成也是无的、是无我的。这个当然又另外一套啊，只能在这里先让他了解，这样子叫做无我啊。好，这节课呢在谈诸法无我啊，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宇宙科学来概念上来谈啊。我没有写方程式啊，好，我一度想要引那个方程式来让大家看，我看今天我这样讲，大家都快睡着了。我如果把那方程式再写出来，立马睡着。太恐怖了，立马睡着、那所以就不要了。好，我们先上到这里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
智归于佛，
智归于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智归一法，
智归一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
生，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坠如海，
智归一生，
智归一生，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
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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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